请看到讲义228页。金布施对于有部引经证而诠释所见对应言，所闻对应耳，所觉对应鼻舌身，所知对应意，如此的主张，金布认为并不合理。诠释经典切入的角度是错误的。因此，金布首先回应此证不成。那为什么呢？论文提到，这部契经，佛对于大母这位女众所讲的内容，并不是为了确定、决定、去分辨、判断、见闻觉知这四种个别对应六根六境，并不是这部契经的主要目的。那这部契经主要所阐发的含义重点是什么呢？请看到讲义229页。难见此经所说义者，佛是为了劝导这一位女众，对于有情缘取六境，或者对于见闻觉知四种所命名的对象之时，应该有情指要很单纯，很根据缘取对象的真实情况去认知，而不要增加自己内在情感方面的爱、非爱，如此的情绪作用。那所以，如讲义226页，请大家翻回讲义226页，不要争议爱非爱相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经文所讲的，对于诸所有色，不管是现在正见、过去成见，或者是未来当见，或者是自己内心希求想要见到，那么佛都劝告这位女众说，不要因此起欲贪亲爱阿赖耶尼眼底单着。佛都告诉她不要因此而起了这些贪婪。那阿赖耶的意思在此处是执障的意思，执障的意思。那么尼底，你眼底呢是直取的意思。那如讲义227页注脚153，法宝俱舍论述都有个别做说明。那因此，如同讲义227经文第三行，佛告诉大母所讲的，或者也算是劝导一切有情所说的，于此中，应知所见唯有所见，乃至所知唯有所知。也就是有情对于所缘取的对象，单纯的知道看到什么就是看到什么，不要进一步的用凡夫俗情去判断、去认知。这就如经典所讲的要依智不依事，不要用凡情的这种俗字、俗事去做了别判断，不要带有色的眼光去判断。那如经部所说的，不应争议爱非爱相。好。接着再请看回讲义229页。 那有部进一步追问金布施：如此迄今所讲的所见、所闻、所知、所觉，那应如何理解呢？应怎么样诠释呢？好，那在此，世亲引用经部中有余师的看法。好，那这段文比较复杂，相关的解释对应注脚158。好，大家可以直接参考注脚158。那总而言之，可以留意到或做归纳的是，所见这个名相对应的境界是五种，对应的境界是五种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五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见是以五根限量缘取的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种境界。那由于分明的缘故，分明的缘故，所以将之称为是所见，将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五境称为是所见。这样的理解与有部是截然不同的，是截然不同的。好，那如何称为是所闻呢？那借由普光的说明，所闻对应的境界是六种境界，六种境界都包含。因为只要是依于圣教量，从他传说，这六种境界都可以称为是所闻，都可以称为是所闻。譬如说，我跟大家讲，我昨天看到玉山。看到玉山是一个色境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从我这边听到，就是从他传说嘛，所以这样的内容，这样的色境，色的境界也可以称为是所闻。色是如此，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等等，这六种境界，只要是从他传说而听闻到的，都能称为是所闻。好，那第三种所觉是什么意思呢？进步的有余师讲是任运自心以种种理推比揣度而认可认许的，这都可以称为是所觉。所以对象也能包含六种境界。那因此，所见是以限量，所闻是以较量，是听闻，那么所觉呢，是以比量。唯独不同的是，所见只有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五种，所闻、所觉都是六种境界。那所知呢？所知能发动的能知者唯有意识，但是意识能缘取的对象是六种，因此所知也是包含六境，也是包含六境。好，那至于意识缘取六境有什么情况，在普光的俱舍论记举了两种。第一种，意识是接续着前五识的其中一识之后而限量去缘取境界。或者是这一位有情证入定中，在定的意识限量去缘取法。那或者是在定中限量缘取六种境界。好，那么 好，那因此整个做归纳的话，今部有余师的主张，所见是以眼耳鼻舌身前五根缘起色声香味触前五境。那么所闻呢，所说明的对象是六境，只要是从他人听闻到的内容，都能称为是所闻。那么所觉呢，是有情以自己的意识，去推比揣度六种境界，都可以称为是所觉。那所知是以意识。不管是善位，或者是在定中，缘起五境或六境等等，都可以称为是所知。好，那因此整个归纳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这五境，通于见闻觉知这四种。第六法境，是通于后三，没有所见，对不对？因为所见是以前五根缘起前五境，所以没有法，对不对？那因此如论文讲的，于第六境除见有三，第六境就是法，扣除掉所见，可以通于所闻、所觉、所知这三种，迄今所讲的言说。因此整个归结，迄今所讲的觉，其实是有所对应的，但是并不像有部将觉对应于香味触。好，那这是今部中有余师的主张。那余有部呢，就有小同，但是大异。好，接着是说明先代规范师的主张。先规范师作如是说，迄今所讲的所见。是眼所见，所以是色境。那所闻是从他辗转传来而听闻到的内容，所以是六种境界都包含。那这一种诠释就与进步有余师是一样。好，接着请翻到讲义230页。那所觉是有情自蕴己心，做种种的思垢。如此的诠释也与第二家今部有余师是一致的。那因此所觉也包含六种，包含六种。那所知就有点不同喽。先规范师主张所知是指有情自内所受，或者以即是自所证。那根据普光具摄论记的诠释呢，请看到讲义230页注脚159，引文第六行。又依限量，耳、鼻、舌、身自内所受四境，可以称为是所知，也就是声、香、味、触这四种境界，可以称为所知，以及包含第六义限量自内所证的六种境界，这两种情况。都可以称为是所知。 如此的说明与今部有余师稍略不同。那因此，普光将仙轨梵师的主张做归纳。若依此事，见为在也，这种主张与有不一样。闻觉为在意，知通于耳鼻舌身意。这是从能发动者，能缘取的根做说明。那如果从所缘取的对象做说明的话，于六境中色境容起四种。四种就是见闻觉知都包含。那身等五境扣除掉色，身等五境容起闻觉知，也就是没有所见，因为所见只有是眼所缘群了，所以身等五境，身香味触法这五种境界，对应契经所讲的是所闻、所觉、所知这三种而已。好，那至于这三家的说法，哪一家才是正确的呢？请看到讲义230页，论主也不下评断。论主说：“大家都别吵了，我们现在还是回归正题。”所以说，且止旁言，应声正论。好，接着讨论的内容也蛮有趣的。如提问者所说，颇有由身表意想这样的情况，而不发出言语，也能成立虚狂语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？因为在先前说成立虚狂语是要意想发言嘛，要讲出话，讲出言语来。那因此有人提问，有没有是做肢体语言，但是与内心所想的所认知不同，不用经过讲话也能成立虚狂语的根本业道呢？答案是有的。那因此在大毗婆沙论就有相关的记载，那如具舍所引的不动身，但是也有为杀生罪所处，所处就是有违犯道，有成立的杀生根本业道，但是行杀者他本身没有身体肢体的语言。这是什么情况呢？是发语，也就是教唆别人去杀人。当被教唆者行杀而受杀者命断的时候，这时候行杀者以及教唆者同时成立杀生的根本业道。所以未发语就是教唆他人行杀的情况，自己本身没有去造作，也会触犯杀生的根本业道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是不发语而为虚狂语的罪所处，由未动身。比如说你们问我师父啊，你看我就厉害耶，我说啊，没啦没啦。这种其实或者我没有表达，我没有讲话，我就那以前在上这个段落的时候，我们师长举一个例子也蛮有趣的，比如说假设的情况啊，有人问说哦，疏忽啊，你有没有几果啊？那他就指着旁边的水果啊，你自己数。那类似这种没有发出语言，用那种肢体的表达，也算，只要是违反自己内心的认知，也算 为虚狂与醉所处。好，那第三种讨论的是不动声、不发语为杀生以及虚狂语这两种罪都成立。不讲话，但是也没有肢体语言，那么会有触犯的杀生或者是虚狂语吗？是有的。第一种情况，当修道者他内在因为某种遭遇了某种情况而自己非常的愤恨的时候，他本人即使没有动声，也没有发出言语教唆，但是却违犯了杀生罪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是在行布萨他时，布萨他就是一般我们听到的布萨，做结膜的时候，那这时候可能这一位将会违犯成立虚狂语的这一位僧人，他本身不动声，也没有发言，因为在进行布萨结膜过程中会讲说，如果大家都很清净，我们就默然故，那其实如果知道自己是不清净，应该要表达，可是他为了怕被取罪或怎么样，或者怕丢脸，他就跟大家一起默然。那这时候他没有动声，也没有发语，但是事实上他是虚狂语，是违反自己内在的心念的。好，那比较特别的是仙人义愤，这边的仙人是指他原本是有一位是有修行者，那为什么他不动声也不发语，却会有杀生罪成立呢？比较详尽的内容，大家可以参考在注脚，那跟着在讲义230页到231页有记载。也就是某一位修行者，他因为天雨路滑不斗啊，滑倒了，那这时候他很生气，那因为他，然后他可能就希望说，比如说大家，他所处的这个国度都不要下雨，不要再下雨了，那因为他本身是一位原本是一位很有修行者，那这时候一些天神龙神因为他的这样的一种义愤，内在心里的愤愤不平，那基于尊重他是一位修行者，结果就真的好几年没有下雨。那因此呢，有人就或者是有很多畜生等等，就因此死亡了。那类似有这样的典故，有在记载在经典或者是论书之中。那基于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有如此的记载，不管是不动声或者是不发语，乃至两者同时具备，不动声不发语，但是都会有违犯或者是成立的杀生或者是虚狂语的不善根本业道。那基于如此《大毗婆沙论》的记载，接着事情就加以做问难，请看到讲义231页。事情的问难提到，若不动声亦不发语，欲无无表，离表而生，此恶如何得成业道？于如是难，因摄取道。欲是指欲界，在欲界有情所造作的身与行为当中，没有底下的情况会发生。什么情况呢？无表业离于表业而能生起，这种情况在欲界是不可能会发生的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欲界有情之所以会有无表业，必然是先有身表或语表的造作，才会 产生五表业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业力啊。业力怎么来？一定是藉由身业或者是语业的造作，才会有五表业的产生。在欲界所系的范围是如此，所以论文讲的欲，特别以上下引号标示，是指欲界。欲界所系的范围是如此。那因为如果是定共界或道共界，这就可以离身与表而生了。定共界，净律无表，或者是净律律语，或者是无漏律语，这两种无表，是不需要以身与表做前提的。好，那因此论主世亲根据《大毗婆沙论》所提不动声不发语，却也能成立根本业道。那根本业道站在有部的主张，一定是要同时具备表无表，对不对？可是不动声不发语就没有声表，也没有语表啦。那怎么可以说这位有情成立的杀生或者是虚狂语的根本业道呢？那么如果说成立的话，又与有部自己主张欲界无欲界不存在无表离表而生的情况会相违背，会相违背，所以世亲才会讲于如是难。对于世亲我所提出如此的执难，你们有部论师应该要善巧的做回应啊。所谓的取劳，就应该是意思就是说应该要努力的做回应，否则有部你们所采取的种种主张会有相冲突的地方。关于这一点，仲贤在顺正理论是有加以做说明的。对于先人义愤，虽然在成立根本业道的当下没有声表或没有语表，但是呢，仲贤认为这一位修道者在义愤的时候脸部也会有表情，那可能也会有肢体动作，义愤嘛，一定是会瞠目结舌啊，那肢体会有动作。所以呢，他认为在前加行的时候也会有声表或语表。那么如果是布萨的情况呢，就是做结膜的情况呢，虽然他做的当下好像是没有动声也没有发语，但是他这样的形态也是一种身形，也是一种身形。所以仲贤认为，就是在《大毗婆沙论》所记载的不动声不发语的这两种情况，先人义愤或布萨时，其实在加行位，加行位所指的就是在成立根本业道之前，这两者也是有表业的造作，因此借由加行位的表业而引发了无表，所以有部所主张欲借无表离表而生这一句话，并不是只局限于根本业道成立的时候，这句话其实也包含了在加行位的时候。所以仲贤以如此的说明加以会通世亲所主张的。那仲贤如此的会通其实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如同有情假教说以 去杀丙。那当乙将丙杀了命断的时候，甲本身有没有任何根本业道？甲本身有没有任何身表或余表？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余表已经过了，就是比如说，我们现在举一个情况，我是甲，我请你们去造作不善业，可是你们在造作的时候，我所交代的话已经结束，我没有讲话了，对不对？那当乙将丙杀的时候，甲有没有讲话？没有，他可能不知道你哪时候去杀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刚才不是有讨论吗？教唆杀人，教唆者是有成立根本业道的。那因此众贤举了教唆者也成立根本业道的这种情况，表达说在家行为的表业也包含在现在讲义231页的论文第一行，欲无无表，离表而生的这一项主张之下。也就是说，家行为有造作表业，那么等到根本业道成立的时候，即使只有无表业而已，但是也能成立根本业道，也能成立根本业道。不，意思就是说，不一定要在果究竟的时候同时具备表无表这两种，不一定。我们先前大家还有印象，先前不是有讲说根本业道要成立有两种条件，第一个起家行，第二个果究竟，有印象吗？所以起家行的时候有身表或余表，那果究竟的时候可能同时具备表无表，也可能只剩下无表，这种情况都允许成立。好，关于古德更详尽的说明，有兴趣可以参考讲义231页注脚162，内文有很多，那么大意就如同口头上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那当然古德有应论申论讨论更多更详尽，那有兴趣就可以参阅。好，接着请看到讲义232页，说明完虚狂语根本业道之后，接着说明其余的三种语业相关的不善业道。第一种所讲的是离间语，请看到讲义233页论文的长行解释。成立离间语需具备四个条件才能成就其根本业道。第一个条件，讲离间语的是以染污心所讲。第二个条件，所讲的话其用意是为了破坏他人的良善关系，想要挑拨离间，分离对方。第三个条件是听话，听讲的人他理解了发坏他语的内容含义，解义，论文的第二行解义。第四个是不误，不误的意思就是发坏他语的人他想要破坏乙丙，那也确实让乙丙理解了，而如此就称为是不误。那所谓误是什么意思呢？假设我讲挑拨离间的话，原本是要破坏乙跟丙，结果却造成乙跟丁离间了，那这时候我就没有成立离间语的不善根本业道，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过失，我还是有过失，只是对于离间与根本业道不成立而已，还是有前加刑，那么甚至呢也算是有关比如说绮语、杂秽语等等的过失。好，那论文讲的若他坏不坏俱成离间语，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164注脚164括弧一引文的第三行开始，发坏他语若他坏不坏，但临解时，只要听讲的人他理解了，知道哦，你讲这句话是想要挑拨离间我们，那么即成离间语。那至于听讲者有没有被挑拨离间，这无关。为什么呢？同样顺贞理论也有记载，那么因为圣者不会受到他人的挑拨离间，但是对于圣者讲坏他语意图挑拨离间，这罪过更为深重，所以也就代表听讲者不论有没有被分离、被破坏关系，只要理解了离间语的内容，那么讲坏他语者就成立离间语的根本业道。哦，接着是出恶语。出恶语就是讲，比如说我们一般讲的脏话，或者是会令听话者心里会有不平、愤恨等等的情况。好，那么出恶语又称为是恶口，主要是与嗔恚心有关系。那如论文所讲的，若以染污心，第一个条件，发非爱语。第二个条件，毁志于他。第三个条件，对方解意。第四个条件，不悟。那么所谓的不悟，意思就是说，发非爱语的友情本身所想要毁志的对象，确实是这一位，而不是其他人。所以说，本其心所欲骂者，解所说意。那如果没有理解的话，这个出恶语的根本业道没有成立，但是仍然是有其余的过失。好，那至于被骂的人有没有生气，这也无关紧要哦。所以如注脚165在说明完四种条件之后，底下引文有看到吗？第四是不悟，对不对？哦，那往下引文，本其心所欲骂者，解所说欲，业道方成，非要生恼，不一定被骂者会生起困扰，或者是被恼害到，不一定，因为圣者被凡夫骂，他也不会。也未必会因此生起恼心。好，所以说若他恼不恼，俱成出恶语。好，那接着请翻到讲义234页，说明杂秽语又称为是绮语，无意义的话。杂秽语的定义或者是实质有两家说法。那请先看论文，一切染心所发诸语， 都称为是杂秽语、绮语。只要是染污心所讲的话，都包含。那因此，这一家的主张，杂秽语也包含前虚狂语、初恶语、离间语。因为这一家的主张是认为，只要是染污心所说的话，都称为是杂秽语。那第二家的主张不同，第二家的主张认为，要将染心所发语扣掉虚狂语、离间语以及初恶语，其余染心所发言才称为是杂秽语。那所指的有什么呢？底下举例，第一种是念惨念，比如说有比丘为了想要拿到在家人的供养等等，那发讲出一些惨念的话，讲出一些奉承啊，或者是等等的言语，这就称为是杂秽语、绮语的范畴。第二种是以染污心，可能唱歌，去卡拉 OK 唱歌，或者是做绮语的事情，讲绮语的话，或者这边举例，可能是一些声色场所的这个营业者，为了取悦他人，以染污心做一些词曲等等，这些都包含。那关键是都与染污心哦。如果是以正知正念讲的一些寄送啊等等，那这就不是了。好，那第三种是邪论，只要去辨明种种不正见的言辞内容，都算是杂秽语、绮语。那么绮语的还有包含了依着染污心所发的悲叹，这可我们可能要小心了。有时候怨天尤人啊，奈安奈啦，这时候我们以这绮语、杂秽语是否就符合了条件，这我们要留意。那还有种种世间俗人所讲的戏论，戏论就是与修行啊或与修善不相关、不相应的无意义的话，讨论一些不具这种解脱等等的言语，都包含。我接着请看到讲义235页这段讨论，提问认为说，在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，当时也有人做一些歌唱，或者是一些言辞、歌曲的赞颂等等。那为什么在契经中或者在论述中却说轮王现世之时，世人所讲的歌咏等不是杂秽语、绮语呢？第一回应说，因为轮王现世时，当时的友情其烦恼心没那么重，而所讲的歌咏等等，是以出离心所赞颂所发出的。那么因此非观染心，欲，这边的欲是参与或相关的意思，与染心是没有关系的，所以不成立为绮语的不善根本业道。好，那第二家主张认为，在轮王现世时，也有嫁娶等所发的懒言，懒言就是懒心所讲出来的言语，但是由于过失比较轻微的缘故，所以也不算是绮语的根本业道。过失是比较轻的。 好，那么为什么说过失比较轻呢？请看到讲义235页注脚177，好，引文倒数第二行，好，标楷体，好，引文倒数第二行，在顺正理论有记载，好，有说彼有嫁娶等言，这边的彼是指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，当时，好，也有因为要嫁人或者是要娶妻妾等所讲的话，那些话虽然内容上也与杂秽与绮语有关系，但是不能说成是根本业道，不算是十不善业道中的杂秽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友情烦恼比较薄弱，所以说是薄尘类，这边的尘是指烦恼的意思。那当时的友情其烦恼不像，比如说以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的友情，普遍烦恼是比较出众的。那因此其所讲的这些嫁娶等言，不会引申无表业。那既然不会引申无表业，就不能算是杂秽语的根本业道。好，那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此。那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问题吗？或者有哪里不清楚的地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今天课程就到此。